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救人的机缘就在身边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4日。前段时间，同事萧工跟客户产生矛盾，老板禁止他进实验室，并把他踢出企业群。我悟道，如果我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上，身边发生的常人事、常人的矛盾也不是不能管，可以成为证实大法、讲真相的机缘。萧工是硕士，英勇部是他组建的，他工作能力强，很高冷，平时大家都仰望他，我跟他说话都说不上，更别提讲真相了。这次老板整治他后，除了他的下属妮妮同情他，其他同事为了自爆都跟他划清界限。我这时站出来，他很感动，说太难得了。但老板让我不要管他的事，辞退了他。他离职时，我问他，听说你上家公司让你入党，你拒绝了才不得不离职。他说，不是，我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，后来我发现共产党太腐败，就退出了。而且我是基督徒，也不会向党宣誓效忠的，我的心只追随上帝，所以我自己申请退党了。我给他讲还要退团核对，他同意退出了。我告诉他，我也有信仰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们遭受了20多年的政治迫害。他说，共产党也迫害基督教，真正的牧师都受迫害，那些高耸的教堂都是假的，是三字教会，他们受党的领导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他理智有思想，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。我告诉他，那都是假的，是中共导演的，为了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，现在拍一部大片都很容易，何况一小小的自焚短片，只不过中共以新闻的形式放映，人们就以为是真的。我还给他分析了其中的破绽，他说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给他讲的挺多，但有些凌乱，他自己理着头绪，问我，你们的信仰是怎么要求的？我告诉他，以真善人为准则要求自己，遇事找自己，提升自己的道德。他说，那挺好的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师父讲了，耶稣是位伟大的神，告诉我们基督教、佛教、天主教、道教都是正教。我提到了基督徒受迫害，导致黑死病的蔓延。小公说，是尼禄发动了迫害。我由此讲了天安门自焚跟尼禄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一样，他所有的真相都明白了。离职后，他给我留言说，你对我的帮助我会永远铭记在心。这次讲真相虽然没让他得法，但是真善人的美好已植入他的心底，这将奠定他日后得法修炼的基础。萧公的下属妮妮看到我帮助萧公，挺感动，就经常过来说话。妮妮是研究生毕业，聪明有能力，是非分明，敢说敢做。一天，我给研发主管小敏讲中共邪恶事，她也一起讲。我们俩都没给小敏讲通， 妮妮说，敏哥，你怎么那么红啊？你太红了。后来他又跑来说，姐，你看公司都什么人啊？老板处理萧工，大家都躲着他，明哲保身，就你为他说话，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一个人的人品。他天天来找我诉说他的委屈，说萧工离职后，现任主管小星排挤他。有一次我工作正忙的时候，他又来了。我心想，这也不是时候啊，太忙了。转念一想，啥时候讲真相都是时候，工作放到明天。结果一讲，他就明白了，也痛快地三推了。我让他记住九字真言，他也接受。应用部还有一位硕士小慧，以前特高傲，我跟他说话，他的眼光从我头顶上飘过去，理都不理我，让我当场石化。通过萧工的事情，他跟我有说有笑了，把应用部遇到的事情告诉我，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完全接受，以后见面特热情，大老远就跟我打招呼。应用部的现任主管小星待人礼貌而疏远，我跟他没说过几句话。这场离职风波中，妮妮和萧工都跟我吐槽小星，说小星占有萧工的发明，专利人写成自己，还窃取妮妮的实验成果自己发表文章。我听了很吃惊，但我知道只有善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就一如既往真心对小星好。本来小星以为我天天听妮妮的诉苦会不理他了，没想到我现在对他还这么好。一天中午，他主动找我聊天，把所有的心里话都倒给我了。从此他对我信任而随和了，经常跟我聊几句。我发现我可以找机会给他讲真相了。无论他们互相矛盾多么复杂，我对哪个人都没有心理阴影。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，也是无量大穷的代表，我对他们都好。公司几个部门，以前我都多多少少讲过真相，但是应用部学历高，很排外，我一个都讲不了。以前我特发愁，通过这件事，应用部大多同事都明白了真相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，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也就是说，一切都是为这次正法造就的，一切都是为这次正法而来的，在这过程中，一切都为这次正法而造就的，人类的一切，生命、物质，你所能知道的，你所能了解的，人所能认识到的一切，都是为正法这件事情而存在，否则它就绝不会存在。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而来的，只要大法弟子在法上去想，任何事情都能成为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机会。个人修炼体会，由于修炼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之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们怎样才能运用好神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9日。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有神通，我们怎样才能运用好呢？我的体会是，第一，要真信师父，特别是在紧要关头。第二， 积点是为他，而不是为己。下面，我给同修们列举几个我个人的亲身经历。2000年，我进京上访被绑架，被关押在看守所。一次夜间提审，我当时高度紧张，全身哆嗦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，请帮帮弟子，我太紧张了，我不想给大法抹黑。师父立即加持了我，一瞬间我的怕心全没了，一点也不紧张了。我向提审我的警察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迹。后来有一次在监狱里，我被警察殴打，开始时我没想起要求师父，他们就越打越狠，而且边打边问，知不知道为什么打你？这时我想起师父来了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他们怎么还没完了呢？就这么一想，两个打我的警察同时冲出门外接电话去了，迫害停止了。还有一次也是在狱中，一名同监室的同修被打，打手是个身材粗大的杀人犯。同修被打，我不能袖手旁观，我就起身阻拦，同时在心中默念发正念口诀，就是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发正念两种手印中讲的：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还没等我念完一遍，那打手就突然倒地了，把裤子都尿了。我深深感受到师父赐予的口诀有如此强大的威力。这些年我在修炼中遇到过很多观难，有邪恶迫害，也有病业关等等，但只要能想到师父，想到为大法负责，磨难就会烟消云散，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当然也有没过好关的时候，那一定就是在关难面前用人心去对待了。最近我去了一趟省城，回程在火车站检票时，一个带红袖标的人拦住我，检查我的随身包和行李箱。我的拉杆箱里有衣物，还有一本宝书《转法轮》。那人打开箱子，翻出了《转法轮》，我大声一喝，不准动我的书。那人马上就把书放下了，直起腰说，你看我的态度这么好，你怎么还这么冲动？我又说了一遍，不准动我的书。那人说，你出门带书干啥？我说，出门好几天不带书我看什么？那人没说话。我接着说，你不准影响我乘车。那人说，不影响，不影响。随之他帮我把拉杆箱装好。回到家后，我想了一下这个过程，那个人那么乖乖地听我指挥，一定是我的神通起作用了。当时我没有怕心，就一个想法，不准动我的书。我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分享，希望同修们在今后的路上更多的运用好神通，平稳地走好最后的这段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0号。 2021年中共在我地的重大绑架迫害中，我也被绑架到了公安局，并被列为重点迫害对象，是一定要把我送进监狱迫害的架势。七个多月后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在海内外同修、维权律师、家属的营救下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，重新融入到主持正法的洪流中。我把自己这段修炼经历以及如何面对公安、国保、警察非法提审的过程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坚定正念，不配合邪恶。当警察破门而入后，我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，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，躲过瘟疫，一直讲了一个多小时。在警察绑架我们向楼下走的时候，我就高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一直从六楼喊到一楼，看到小区亭子里有邻居在乘凉，我就喊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会躲过瘟疫的。没有一个警察阻止我，都静静地听着。到了公安局后，我看到有几位同修也被绑架到公安局了，我的脑子里立即反映出零口供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我当时在心底给自己定下两个底线，一，不管怎样我也绝不会写保证，二，绝不会出卖任何一个同修。公安局警察非法提审我三次，全部是零口供。警察问我什么时候练的，练多长时间，我都不语。问认识某位同修吗，我回答不认识。问做资料的事，一概不语，我说全是不语。最后警察企图诱骗我在笔录上写法轮大法好，我不写，他们根本没让我在笔录上签字，他们知道我不会签。当警察看着我的提审笔录全是不语时，很失望地说，什么也没说呀。我知道自己做对了。刚到看守所时，邪恶不停地往我脑子里打各种负面的思维，家里老人可能承受不住去世了，孩子不知怎样了，去亲情真是剜心透骨的痛啊。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每天有一上午的时间，我心里都是刀绞一般的痛，我就正念清理，不停地清理。我身边有一位一起被迫害的同修，亲情放得很好，他经常鼓励我，谁承受都不会白承受的，我们有师父管呢。尽管身心受到炼狱般的煎熬，但我也绝没想做任何对不起师父、对不起大法、对不起同修的事。一有机会我就告诉身边的犯人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躲过瘟疫的。我也劝三退，每当和别人讲真相时，我身上就会有刷刷的感觉，如同电流一般通透全身，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。第二部分，境由心转。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，我一直不愿意和同修分开，可真到了分开的时候，看着落泪的同修，我却正念十足地对同修说，怕啥，有师在，有法在。带着这个正念，我到了另一个监室，一推开门，管号的人就非常高兴地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你就来这儿享福吧。看到我站肿了的两只脚，他们谴责前一个监室太没人性了。管号的是两个年轻大学生，都非常善良，他们给我袜子穿，让我上炕坐，给我吃的用的。在第一次生活会上，我坦坦荡荡地告诉他们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躲过瘟疫的。他们都开心地笑了。在这个监室里，有一个被网判三年半的阿姨同修，她可以在大摄像头下自由地练功，立掌发正念。她坚定地信师信法，绝不向邪恶妥协。2012年，他因为出车祸，脸被撞坏了。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了七天就念好了。从那时，他走入了大法修炼，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我们互相鼓励，放风时就一起背法。我对他说，不要承认， 有一个同修被判3年，而且是在最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，1年半就闯出去了，就是不承认迫害。我也立仗发正念，练动功、静功，练静功有时能入定，有机会就全三退。在这期间，警察拿来在我家中非法抄走的大法书籍、打印机等清单，让我签字。我虽然心里有怕，但我还是拒绝签字。我平和地对警察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年轻的警察笑笑，啥也没说，走了。有一天，我坐在监视炕上被师父的罚。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，正法传，万魔拦，度众生，观念转，拜物灭，光明显。我一下子想到了要转变观念，我虽然被迫害，但吃苦会消去罪业，去掉执着，升华思想，提高层次，在黑窝可以正念除恶。想至此，我的身体一震，一个坏东西从身体里出去了，顿时我不难受了，一身轻松。阿姨同修对我说，他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大多学法非常扎实，修炼非常扎实，救人的事都做得非常好。他们小组的老大法弟子经常说，用谦卑的心学法，用喜乐的心练功。而我就是一天忙着做事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学法不入心，自我膨胀，不守心性，才导致了被迫害。在这个监室待了9天，大家对我都很好，没人为难我们大法弟子，对我们都很友善。有些人做了三退，我也劝退了几个人。有一天，我梦见天火从天而降，有一块落在了监室里。我告诉屋里人，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都开始念，火就熄灭了，他们全得救了。9天后，我被转回当地看守所。临走时，我告诉管号的人，给他三退了，他欣然答应。临行时，同修阿姨跟我说，就想好事。第三部分，面对多次非法提审，零口供。在被非法关押在异地看守所期间，因为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关系，是非法视频提审。我大声告诉提审的警察，你们说了不算，神说了算。他们继续逼问我，认不认识同修，我一概回答，不认识。其余全是零口供，不签笔录。他们气急败坏地说，把孩子整来，你就在里边待着吧。尽管我当时非常担心孩子，但绝不能做错事啊。我真是把心一横，把自己全都交给师父了。在当地看守所，国宝警察第一次非法视频提审我，企图让我认罚认罪。我郑重地说，我没罪，我没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，你们迫害我。他们说，谁迫害你了？我大声说，共产党。他们立刻不吱声了。非法提审结束了，在看守所旁听的警察在走廊大声地说，这才是坚定的大法弟子。但是邪恶不死心，一次一次利用国宝警察非法视频提审我，大概有8-9次。他们利用与我同时被绑架的家人同修动摇我，说他不练了，说他让我也不练了。我高声说，人各有志，那是他的选择。我正告他们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他们威胁我说，共产党就迫害你了，你死在里边就是一堆蛋白质，你今天说的话将决定你会被判1年、5年、10年。我十分坚定地说，人说了不算，人说了不算，人说了不算。我说，送我回去。警察说，你不说别人也会说。我心想，谁爱说谁说，反正我是不说。最后一次非法提审是在过年前，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卷，国宝警察被邪恶指使继续调查，我就是不配合，不认罪，不认罚。说我干过什么，我一律不语，或回答，我不想回答。最后他们气得跳脚，还整不了你了。到最后， 他们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几乎求我说，你长期做资料，我们也不说了，你就说点啥吧。我说，珍惜生命，立即无条件释放我回家，释放所有大法弟子回家。警察说，你说啥？我说，无条件释放我回家。最后他们笑着说，祝你新年快乐。我也笑着说，祝你们新年快乐。第四部分，在不断的被罚中修去执着。在当地看守所，我和五六位被绑架的同修在一个监室，环境宽松，监室里几乎一半是大法弟子，其他犯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都三退了，大家都相处得很好，警察也不怎么为难我们，我们大家天天集体学法。我们每天下午从五点开始背会背的法，我会背的多一些，就教给大家背，主要是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里的诗词，还有论语，主意识要强，选自转法轮，经济要值、真修等。同修都认真的背，慢慢的就都会背了。到整点我们就发正念。电视一直从早放到晚，我不被电视干扰，几乎是不看电视。除了做好监视里的轮流值日外，我就是背法、发正念、练进功。我向内找，取人心。我有太多的人心，妒忌心、怨恨心、求名的心、争斗心、色欲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、怕被判刑的心、怕被判重刑的心，一大堆人心啊！我就长时间清除这些不好的心。一位同修交流说，他是求师父帮助他把那些人心拿掉的，意念中想，那不是我，是邪恶因素，我不要他，让他死，让他灭，求师尊帮弟子拿下去。有几次我被色魔干扰，我就加强清除色欲之心。一次做梦感到一只手伸过来，我立刻说，解体色魔，瞬间邪恶不见了。我在家里容易发脾气，明知是魔性但控制不了，在看守所里有时闹心，我就清除这个魔性，直到把那个物质去掉。七个多月我一次也没发脾气，同修对我发脾气，我不仅不介意，还向内找。我对孩子的情也越来越淡，师父的法早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人各有命，师父也在梦里点化我，孩子状态很好，被绑架家人状态也很好，把心放下。在不断的被罚中，大家都正念越来越强，我们坚决不承认迫害，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，不归任何生命管。在被绑架的同修中，就有我曾经最看不上的，有我最妒忌的，后来这些肮脏的心全去掉了，我们一起被罚，一起向内找，一起正念正行，同修之间是神圣的法缘圣缘，我们应该互相珍惜，互相扶持，共同精进，共同完成师父交给的救人使命，共同回归天国家园。第五部分，正念走出看守所。看到同修都会见律师，我也想请律师，我从开始就认为应该请律师，我想常人犯法都能请律师，我们大法弟子被迫害为什么不能请律师？当时我只想请律师是犯迫害，没有更多的想到救度公检法人员。已经请了律师的同修无私的要借钱给我请律师，并添了单子要见他的律师，但律师却迟迟不来。慢慢的，我把指望律师的心放下了。大约四个月后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看守所外边的树全绿了，地里一垄又一垄的喇叭花全开了，并且是我最喜欢的紫色。我在梦里还纳闷，冬天树怎么会绿了呢？早晨我跟身边的同修说了，同修也没明白是啥意思。到了下午四点多钟，突然一个警察喊我的名字，某某，你快开庭了，你家孩子要给你辩护。我一摆手说，不用，我自己辩护。他递给我三份委托书让我签字，照样抄写。我一看，那上面也不是我孩子的名字啊，是人权律师某某某，以朋友的身份为我辩护。同修说，看外边的同修做得多好。我也很感谢同修， 也明白了梦里的绿树和喇叭花的寓意。绿色是希望，喇叭花是信息啊。我一直有被外边同修和家人抛弃了的不好感觉，现在终于有了外边的信息，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。别的同修的起诉书都下来了，我的还没有，我就想是师父给我修出来的时间。我有时人心起来了，问同修说，啥时能回家呀？同修说，修好了就回家了。同修的律师来会见，说要给同修办理取保候审，可是我的律师是以朋友的身份，我想他一定有什么原因不能会见我。同修鼓励我填见他的电话单，我填上单子给了警察。第三天中午我没睡觉，发了一中午正念，我坚决不承认取保候审，要无条件释放回家。下午全间的人正在走步，警察突然在监室外喊，某某某收拾东西释放了。大家都以为在开玩笑，有人又确认了一下，警察又重复了一遍。这时一位同修立刻把他身上的外衣脱给我，一位同修告诉我他的钱在哪儿，一位同修告诉和他家联系，离得远的同修来不及过来了。我把口罩里写有同修家人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。我高声地对全间的人说，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走出监室又对警察说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。每次被非法提审，我都会善意地告诉带我出去的警察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。他们很多人也很善良，有的静静地听着，有的人会说他很了解我们。在值班处交代了一下姓名，我就径直走向看守所大门。初春下午的阳光暖暖的，在看守所大门外，两个身着便装的女警官对我说，不予起诉，无条件释放。给了我一份不予起诉的复印件，给了我一个小纸单，是证明释放我的回执。我仔细看了看，他们赶紧说，什么也没有，就是一份回执。我就签上了名字。其中一个人态度温和地问我，出去还练不练了？我平静地说，我不想回答。他说，那明白了。因为太突然，看守所临时通知家属来接我，我就在门卫室等着家人来接。大约半小时后，家人来接我回家了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海内外同修和维权律师及家属的营救下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最幸福的回忆，作者合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17日。首先向师尊问好，每次回想起师父在合肥传法的情景，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和无以言表的幸福。下面我记录师父在合肥讲法的一些片段，希望能表达对恩师无限敬仰之心于万一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接触过气功，也不听不想不信气功， 可以说是一个根本不懂气功的人。1994年4月15号，师父来合肥传法，地点是安徽省党校礼堂。当时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，也走进礼堂去听课。我坐在那里，虽然对气功修炼什么也不懂，但觉得浑身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，不但不愿离开，反而想一直坐在那里不动，静静地听师父讲法。我每天都早早进礼堂坐下，渐渐地我明白了，师父是让我们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更好的人，去掉一切不好的思想，把心修得干干净净，纯纯正正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气功，这就是修炼。头一次听课就遇上师父传宇宙大法，而且听师父亲自传功讲法，这是多么大的缘分，多么大的福分啊。过去我不信气功，但从小就信佛信神，所以师父一讲到法轮佛法，我就心头一热，很感动，很亲切。师父还讲到法轮世界的殊胜，无比美好，我觉得身子轻盈盈，好像起空在天国世界翱翔，自在极了。师父说，我们讲整体调整学员身体，使你能够练功，你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根本就不会出功的，我要给你净化身体。调整身体开始了，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跺跺脚。我刚跺脚，觉得头上好像松开一个箍掉了下来，多年折磨我的头痛、头沉、头晕的毛病一瞬间去掉了。我心里不由惊叹，真神啊。忽然台下爆发出一阵欢呼，原来从南京赶来听课的70人中，有一个不能走路、双耳又聋的人，这时竟能快步走上台绕圈，耳朵也恢复了听力，他举起双手和人群一起欢呼。法轮大法的法力不可思议，神迹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。第10堂课，师父让弟子递条子提问题，由师父解法。我文化低，怕写不清楚，也不知提啥问题，错过了这次机会。过后想起我喜欢打麻将，不知练功了还能不能打，心中遗憾，为什么不问师父。照相那天，我见师父一个人站在外面，赶紧走到师父面前，冒冒失失提出能不能打麻将的问题。师父没有因为我的冒失批评我，反而笑笑很祥和地说，你都练功了还打什么麻将，不要打了。我点点头，刚一转身又想到一件事问师父，我说，师父，我什么功都没练过，能不能练我们这功？师父看着我很慈悲，祥和地笑着说，可以，你要好好练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，我似乎明白了师父那慈祥目光中的内涵，是在鼓励我，不接触其他气功好啊，可以做到不二法门，专一修炼大法呀。1994年11月15号，我的车经过一个公交车站时，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突然打开车门，把我和车子都撞翻在地，人倒在慢车道上，车子里的证件全都掉到花坛里，当时我没有觉察。人一爬起来就想冲着刚从车里出来还在发愣的人发火论理，没等开口，忽然想起我是练功人，马上一声不吭地去办事了。到了办事地点，一拿证件才知道翻车是丢了，可此时已过了半个小时，还能找到吗？不管怎样找找看。没想到老远就看见东西还在花坛里，这是我第一次悟到练功人心一定要正，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修炼人。 如果刚才我要真跟撞到我的人发火，丢失的证件可能就找不到了。从此，我天天抓紧学法练功。边听师父讲法，一边我还时不时地真正看到、悟到法轮常转的玄妙殊胜，多是在凌晨起床似醒非醒的时候。如一天早晨要起床的时候，法轮把我给拖了起来，我看见法轮就好像龙卷风一样似的，把我拖到好高好高的。我用龙卷风来形容法轮是不尊敬的，但是我实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当时我很害怕，就开始喊师父。其实师父当时就在我身边，很慈祥地微笑着看护着我。当时我就想，师父在我身后怎么不帮我呀？我一直喊，喊到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还在喊着。那法轮真的好大，大概有十几平方这么大。有时我睁开眼，看到法轮在我头左侧太阳穴转，转的速度快，还发出大响声，把我的头扯得很高。每次过后，我的头又舒服又轻松。有一次我还看见观音菩萨微笑着在我床边，我问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说，我来看看你。还有一回，我和同修合租一套房子，大概晚上12点多，我睡下不到10分钟，就看见一个穿豆沙色服装30多岁的家伙进了房间，朝我睡处走来。这时出现好几个师父的法身，就把这家伙压倒在地，听见他嗷嗷叫唤。同时我身边还有7、8个法身在保护着我，那家伙就被带出去了。我当时非常激动，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弟子身边看护着、保护着，无微不至的关心、爱护弟子啊。还有一件最难忘的，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师父马上就来合肺似的。因为当时办班时，有个同修问师父什么时候再来合肺，师父微笑着说，合肺嘛，将来还会来的。我们合肥全体大法弟子十分想念师父，盼望师父回来，一定做好3件事，给最最伟大的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慈悲的师尊在大连讲法的日子，作者大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2月27日。明慧周刊登出了同修回忆师尊在大连讲法的点滴故事，也唤起了我的回忆。一，买票退票买退票。记得那是94年6月下旬，得知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要来大连机车厂体育馆办班，我托单位的同事给买了票，开班是在7月1日，可是到6月末，单位突然安排我去外地出差，当时没认识到是干扰，只好又托工友将票退掉了，等我匆忙办完事从外地回来，已是7月3日了，老师已讲了2堂课，要在以往，我就只能以后有机会再去了。可是这回在家怎么也坐不住，就想去听听。于是晚上我就提前到机车体育馆抱定一个想法，有退票的就买票进去听，没有退票的就站在门外听。结果我刚一到体育馆门口就有人退票，我欣喜若狂，心想我真有福，怎么这么巧。
现在知道，这是我发出了珍贵的一念，师父安排我得法的呢。后来，师父在讲法时说，这个学习班也不是谁都能来的，有些人想来也来不了，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，都是不错的。我明白了，这是缘分。二，两次见到师父，我如愿以偿的顺利的买到票进了班。体育馆两边看台2700个位子，场地上满满的人席地而坐，会场上将近4000人，却井然有序。后来知道，那全是从外地赶来的学员没有买到座票。场内的气氛祥和庄重，令人感到很舒服，因为我以前听过多种气功课，从没有这种感觉。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后来听师父在讲课中讲到，这是正法修炼所带来的能量场。我坐在3排35号，座号离讲台较远，看不清师父，但我看到师父讲课时没有文稿，只是从白衬衣上兜掏出一张叠着的纸，打开放在桌面，偶尔低头看一眼。七月份的气温已经很热了，桌子上放着矿泉水瓶，可从没见师父喝过水。有一天开课不一会儿，听师父说，那个扇子不妨你就放下，越扇越热，吃苦也没啥坏的，要热一点就能修成了，我说也太容易了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师父从不拿扇子，只是偶尔双手提一下衣领。我也是从那里起与扇子断了缘，十年来怎么热的夏天我也想不起用扇子。师父在讲课时声音洪亮，语音清晰，而且讲出的话是那么平和实在有分量，讲出的理是那么渊博又浅显易懂，句句往我心里去。所以一堂课下来，我就感觉世界观都发生变化了，好像师父在我面前推开了一扇大门，人生中很多一直困惑的问题一下子明白了。我再也不是为祛病健身学气功了，我要修炼了。那种幸福和喜悦的感受无法形容，使我这个多年的老病号心里透亮了，身体轻松了。到此，我对师父的那种敬佩之心油然升起，我多想看清老师什么样啊。当时都叫老师。第一天后，我跑到大门外等着，目不转睛地看着，直到人都退场了，也没看到师父。第二天，师父讲完课后，对大家说，休息一会儿，学下套功法。我赶紧跑到前面，看见师父已下讲台，坐在旁边，正侧脸与别人说话。我没打扰，只是恭恭敬敬地对着师父双手合十。等我手往下放时，师父才回过脸来，我终于见到师父了。师父是那么的年轻，根本不像40来岁，慈祥又那么庄重，可亲又那么可敬。当时虽然不知道师父是谁，就感到能拜这样的师父学功，我感到无比幸福和无限荣幸。整整半年过去了，也就是到了12月29日，得知师父又要来大连讲法，我有幸和工友们到机场迎接师父。辅导站的同修考虑多方面因素，没有广泛通知，所以当时知道师父乘飞机来大连的学员不多。可就是这样，那天去机场的学员已经把偌大的机场候机大厅装满了。为了不影响人们进出，有学员建议大家到外面站着等，虽然天有些冷，可是大家谁也不在乎，好像一瞬间所有的学员都出了大厅，齐刷刷地站在大厅门口右侧通道的两边，中间留出一条道，队伍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广场。学员静静地等着，不时有行人路过说，今天什么人来呀，怎么这么多人来迎接。站在前边的学员很自豪地说，是我们老师来了。望着空明澄净的天空，夜幕逐渐下落，一架接一架的飞机降落机场，我的心在砰砰地跳着，师父乘的是哪一架呢？我的眼睛不敢眨，忽然天空出现一朵近似橙色的祥云，很浓， 一架飞机随云而进，机走云开，我看得愣住了。大概有十多分钟，师父手里拿着学员进献的鲜花，身穿一件极普通的黑面黄里的棉衣，就是后来的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一书中师父照片上的那件。师父从大厅走出来，师父是那么高大，一看见师父，学员们激动的心情无法克制，一下子簇拥上去把师父围住，很多常人也好奇地跟过来问，这是谁呀，这么有威望。当时我站在师父右前方，又见到师父了，我激动地喊着，李老师好。师父微笑着说，好好。过后大家回忆起接师父的场面都很激动，同时也很惭愧，我们那里只顾见师父，只顾着表达爱戴师父的感情，都忽略了敬师父了。后来在修炼中，我们越来越知道师父是谁时，后悔无比，那时我们是多么的无知不悟啊。三，党委书记的感受。94年12月30日，师父在大连体育馆做报告，也就是在国内最后一场报告会。大连体育馆坐席是6600，会场布置的整齐庄重。整个报告期间，除了一阵阵掌声之外，听众没有任何声音。讲了三个小时，会场的秩序依然井然，座无虚席。报告结束时，师父走下讲台，举着双手绕场走一圈，全场刷一声全站起来仰望着师父。当师父走到我们这一方向时，一股温暖的气流暖融融地微微而过，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了，此时全场一片掌声久久不停。当退场时，我听见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问，谁知道某排某号座位的人是谁？我一听忙说，是我发的票，怎么了？原来师父刚坐到讲台上，就感应到某排某号座位的人在想，我参加过无数头昏脑胀的大型会议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6000多人的会场怎么瞬间这么静？这个座位的票是我亲自给我单位党委书记的。第二天我问书记，昨天的报告听得怎么样？书记说，太好了，我参加过无数次大型会议，包括政府官员大会，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瞬间鸦雀无声，三个小时始终那么静，每句话都听得那么清楚，下次这位大师再来，你一定告诉我。当我告诉他，你在会场上想的这些，老师都知道时，他吃惊得很，对师父的敬佩之情更加无以言表。整整十年过去了，每回忆师父在大连讲法时的情景，仿佛就在昨天。在那些风起云涌的日子里，每当想起至尊无上的师父，心里就充满了战胜邪恶的力量。伟大的师父不辞劳苦，为救度众生，奔波于各地海内外，我作为师父的弟子，一定紧随师父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，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。
这一期的《一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《找真相》。找真相是电影《永恒的50分钟》的片尾曲，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《永恒的50分钟》是电影《为你而来》的第二部。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，还原了历史真相，剧情跌宕起伏，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， 天地两茫茫，世人向何方？迷中不知路，只难有真相。贫富都一样，大难无处藏。网开有一面，快快找真相。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、白雪演唱的歌曲《找真相》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